姐妹朋友们平安。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张相片有什么反应。这是一个那个四川的麻辣火锅，因为每一个人看到辣椒或者听到辣椒的反应都不一样，有些人喜欢辣椒，有些人是不喜欢辣椒。我有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一看到这幅画，这脑袋上就开始出汗。他甚至听到辣椒这两个字，他的脑袋就冒汗。而且这个人居然是湖南人，很奇怪。所以我在读大学的时候，而不是读大学，在读研究生的时候，在华盛顿大学在读书，很多年以前，大概就是最后一年读书的时候，那时要找工作，所以找工作的话就想结识一些人，希望在找工作的时候可以帮我一些忙。所以当时就别人介绍认识一位这个行业里面的叫做大牛，就是说比较有名望的，所以想就跟他拉一下关系，就是请他去吃饭。请他去哪里吃呢？我们西雅图其实有一个餐馆叫做老四川，老四川听这名字就是吃那个辣椒，吃那个火锅，是不是？好，请了几位人作陪，大家一起去吃饭。但是当时聊天还可以，但是聊到最后，吃饭吃到最后的时候，那位我请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大牛，就是很有名气的这个人说，他说其实我最不喜欢吃辣椒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哎，我们一直吃了一个多小时，其实这个人根本没吃什么东西，但是我其实根本没有意识到，别的人都吃得挺开心的。你看没有，我当时请吃饭的目的是要讨这个人的喜欢，是不是？就要想他可能帮我找一个什么工作或者引荐一个工作，但是一不小心拍马屁就拍到马腿上了。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？因为今天我们要刚刚读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后书里面我们刚刚读过了，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字是什么？做无愧的工人。那什么是工人？工人提醒我们说，这个人是干什么？这个人是干活的。这个人不是一个博士，不是一个雄辩家，不是做官的，也不是只是欣赏的。工人他的目的，他就是要干活。那什么是好工人？什么是坏工人？我觉得只有一个标准，老板说你是好工人，你就是好工人；老板说你不是好工人，你就不是好工人。你在公司里上班也是，是不是？老板说你好，你就好；老板说你不好，你再干得好，都不好。那我们的老板是谁呢？我们的老板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说你干得好，你就干得好；耶稣说你干得不好，你就白干。那耶稣喜欢什么样的工人？就是耶稣到底喜欢让我，像我刚才举的一个例子说，我以为我喜欢吃辣椒，所以每个人都喜欢吃辣椒，但是实际上我请的那个最主要的那个人其实不喜欢吃辣椒，所以我其实得罪了那个人。但是所以我们特别要小心，我们要做基督徒干活的话，千万千万小心。你说所有人都喜欢，唯独得罪了一个人，把耶稣得罪了，那就麻烦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要知道说，耶稣我们说讨神喜悦的功能是什么样的功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主题。好了，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分享好不好？做一个祷告，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功能，让我们明白神在我们每个人当中的旨意，让我们讲的能够清楚明白的讲解，能够听的也能够理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我们做什么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所以我们说第一个讨神喜悦的功能，那是耶稣基督最在乎什么呢？就是2:15里面讲，他说你们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我个人认为，一个好的工人，不管在哪里上班，就是你们在公司里面做学生 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，如果我是老板的话，我是非常看重这一点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知道怎么 prioritize， 什么是 prioritize， 知道什么是老板觉得最重要的活，你把那个最重要的活干好了，然后你知道什么是次重要的，所以你的时间花最多的是在哪里。那么基督的功能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？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按照真理分解真理的道，也就是说按照这个圣经原本正确的意思，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。那么前提就是有一个，就是说圣经是可以正确理解的。为什么圣经可以正确理解？有两个前提。第一个前提，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，一个前提说圣经是永远不会错，这是一个第一个前提。然后第二个前提呢，圣经虽然是神的话，但是圣经是什么？是按照人的语言写成的。那这按照人的语言写成的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人的语言是有规律的，所以你按照人的语言的规律的话，是可以了解神在圣经里面这些话的意义，这是什么样的。比如说这个语言是不是有什么特点，语言是在上下文里面，你根据上下文你可以把这个句子的意思理解清楚。如果你这一句话如果不放在上下文里面去理解的话，你可能完全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断章取义，是不是？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，这个圣经是2000多年写的，所以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非常非常重要，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圣经。我们说为什么这是第一重要？因为圣经是我们的最高权威，这个大家都没有意见，是不是？教会上历史上各种的异端，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异端耶和华见证人，比如说摩门教，我们说为什么他们叫异端？他们就是没有按照这个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理。你看人类的第一次犯罪是怎么这样造成的？当时候那个撒旦跟那个夏娃是怎么说的？他说啊，你吃这个果子啊，你们不一定死。但是神怎么讲呢？神跟那个夏娃讲的，神跟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那个撒旦曲解了，就把一个字说不一定死，不一定死跟必定死的话，就是这个意义完全完全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一个是撒旦的狡猾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那个夏娃没有正确理解神的意义，神的话，所以导致了人类的犯罪。我们看到这个里面说曲解真理的道有什么样的危害，在17节提到说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，其中有许弥兰和非利图。那这两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这两个人原来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。那他们最大的异端是在哪里？他们最大的异端，他们就说耶稣的复活啊，我们说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他们说耶稣的复活只是灵的复活，没有身体的复活。而且他们说啊，他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，他说耶稣已经复活了，这是灵性的复活，将来耶稣也不会再来了，所以将来门徒身体的复活也没有了。你看到没有？如果我们将来没有复活，没有身体的复活，如果耶稣不再来的话，那我们这个信仰有什么盼望呢？这个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他们的话如同毒疮。什么是毒疮？毒疮里面也有个意思，就是叫什么？叫做 cancer， 就是毒瘤的意思。毒瘤的特点是什么？毒瘤的特点就是能够很快的扩散，如果你不及时的治疗的话，那个蔓延非常快，这个人的生命其实就变成毒血症，可以导致人带来一个致命的威胁。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说，他们不但这是曲解神的道，而且让听见的人失去信心。这里就说败坏好些人的信心，因为说耶稣如果没有身体复活，如果我们没有身体复活的话，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？让很多听见的人他信心丧失。所以我们说 真理的道，真理的道归根到底是什么？归根到底就是耶稣和他的复活。这也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。有人问他说，你如果用一句话归结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，很多说这样那样，但是我说归根到底就是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复活。这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这其实也是我们检测别人信仰的一个试金石。有的时候你碰到一个，比如说你去一个新的教会，你说这个教会是不是我要去的教会，或者说我要跟这个人请他来到我们教会来分享，我怎么知道他的信仰是纯正的一个信仰？其实非常非常简单，就是问他耶稣复活的事情。你知道我有一次和一位第一次见面的一个人就聊天，他说他信主啊，我们都说信主。然后我就问着他说，我说你信哪一个主？他就不讲话。然后我就进一步问他，我说你信不信有神？他说信有神，这一点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然后我再问他，我说你相不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包括你自己在内都是一个罪人？他没问题，哎，这听起来都是很正常的。然后我就进一步问，我说你信的那个主是不是耶稣基督？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？他说哎呀，这个我有一点问题，我觉得这个耶稣只是一个神之一。那我就跟他讲啊，我说我对不起，我你相信的那个主啊，跟我信的那个主不是一样的主。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和他的复活，耶稣基督是神，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也是我们信仰的试金石。所以若不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，你就不是一个无愧的工人，你就白干了。就好像我请一个人吃饭的时候，你就得罪了那个主人，你就得罪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这是提摩太后书，我们说是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。所以啊，保罗在这里吩咐的是格外重要的，所以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应该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，也是我们教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任务。我们说教会要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，那第一重要的是什么？第一重要的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。那如何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呢？那第一点当然你就是说要熟悉圣经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圣经都不熟悉的话，你怎么样分解神的道？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我们都知道，刚刚去世。葛培里牧师，很多人说他讲的道理非常简单，有的牧师说哎，他讲的道理我也可以讲，为什么讲那么简单的人这么多人信主，派他200万人信主，哇，这真是一个奇迹，像2亿人传福音，带200万人信主。 Billy Graham 他说我讲的信息，我只讲一个信息，我只讲耶稣基督和他的复活。但是你看到没有，神的话带着力量。所以他在99岁的时候，他分享他这一辈子，他说我和神的关系分享成3点，我觉得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。他说第一点，他说我们每个人要活出耶稣的榜样，我们要爱人如己，互相帮助。我们说我们只学习圣经，但是我们要更要活出来。这是他跟他反思他这么多年一辈子侍奉神最重要的一点。他说3点，第一点是活出耶稣的榜样，第二点他说每天读圣经，他说我每天都要读圣经，因为神的话带着力量，神的话跟别的话不一样，神的话是带着力量的，所以每天读圣经，我鼓励大家每天读圣经。第三点非常重要，他说我每天都跪下祷告，直到你和神成为最亲密的朋友。所以我很高兴昨天早上我们教会礼拜六早上有祷告会，有很多弟兄姐妹参加，我也鼓励更多的人参加。因为教会的复兴是从哪里开始？教会的复兴就从祷告和学习神的话语开始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教会是非常非常有希望，我也非常的欣慰，因为我看到教会的祷告，也看到弟兄姐妹在神话语上的对神话语的渴望。 所以说我们说什么是讨神喜悦的功能呢？第一点非常非常重要，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这是第一点。我们说第二点，什么是讨神喜悦的功能？第二点说，我们要努力做神家中贵重的器皿。在这里面他说，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这有作为贵重的，也作为卑贱的。就是在当时候有钱的人家，他们那个器皿是分类的，有贵重的器皿。什么是贵重的器皿呢？比如说用金银做的，他们就用来吃饭，就是喝水的那个叫做贵重的器皿。那卑贱的器皿就是用那个瓦器做的，木头做的，那是做什么用呢？一般用来称那个那个废物的，就是用那个叫做木器瓦器。什么是贵重的？大家看，大家有没有人了解这个小碗？这个大概是89厘米，这个叫做明成化斗彩鸡缸杯。这个名字我讲起来说有点拗口，但是这个杯子在2014年4月8号在香港的苏比斯拍卖会上，你知道拍了多少钱？反正是个天价，2.8亿港元。那这是一个天价。你说这个杯子为什么值钱？为什么这么贵重？因为这是皇帝，明代的皇，据说是明代的皇帝喝水用的，喝茶用的，所以陈世量就不多，也可能就是一两个。当时很有意思，这个买家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商人，非常有钱的一个商人。他买下来之后，拿到手之后，就用那杯子喝了一杯什么叫做普洱茶。哇，他说我想享受一下做皇帝的那个瘾。那么在神的家中，什么是贵重的器皿？是因为是材料贵重吗？是因为这个人有学问、有才干、有口才吗？在这里他的比喻说，在大户人家，这个大户人家就是神的家。那什么神的家？什么是贵重的器皿？我们说第一点是什么？圣洁。他说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。所以他说，你要自洁，你才能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。它不是因为这是一个金器或者这个银器是材料，这个都不重要。最重要成为神所看重的贵重的器皿的话，是洁净。如果不洁净的话，不蒙神的使用。那么为什么说首要的条件是洁净呢？因为我们清楚，神说你们要洁净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所以你不可只清洁外面，因为当时候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是什么？你责备法利赛人，他说你们外面光亮，但是里面是什么？躺着的坟墓，就是里面都是肮脏的。所以耶稣基督特别强调里面的洁净，因为里面不洁净的话，里面的罪恶就生出恶出来，因为一切的果效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。这个是宋尚杰博士，我们都很多人都听过，神也是大大的使用他。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宋尚杰中国的葛培里，虽然他是在葛培里之前，这个宋尚杰博士也是神大大的使用他，带10万的信徒。哇，这个你说神为什么这么重用他？他讲到一点，他说除罪的重要。他说今方是除出教会及个人一切罪恶来灵工之根本。他说这个罪恶被除去的话，乃是神动工的一切的根本。他在这个日记里面举了一个例子，我不知道我跟大家分享过没有，就是讲到他自己的罪。他每次布道会之前一定要听众要认罪，所以你看他的布道会有大量的人信主，当然他自己认罪。他有一次去，他在去跟另外一个牧师去布道会的路上，那个牧师叫叶牧师，叶牧师说我有一个急事要发一个电报。他说你们口袋里有没有钱？那个宋尚杰牧师博士其实口袋里有几块钱，他当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舍不得，他说我口袋里没有钱，没钱。那当然这个后来这个事情大家也不会去他口袋里去查嘛，是吧？就在布道会之前，他说你们要认罪，宋尚杰，这是他每天要做的， 每次布道会他说大家都要认罪，但是讲完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说他说我没办法讲下去了，他说我先要认一个罪，因为叶牧师问我口袋里有没有钱发电报的时候，我说没钱，但是其实我口袋里有几块钱，你看到没有，这个是小事情。他说我如果不认这个罪的话，今天就没办法讲下去，这是小事情，但是看到就是说神的圣洁就是小事情，你都不能瞒过神。我觉得昨天早上在祷告会的时候，郭阿姨一个分享让我是啊，真是看到我们这是老一辈的基督徒他们对圣洁的这个重视。但是郭阿姨分享说说，她说几天之前啊，她去买一把香菜，买一把，她本来是买两把香菜，每一把是6.9元，但是那个付款的人只算了他6.9元，那就少算了他6.9元。他当时其实知道，但是知道的话他没有指出来，所以就少了那个人6.9元。但是过去的两天，他的脑袋里面一直出现一个数字，就是6.9元6.9元。他说这是神给他在说话，所以他这个心里不安，因为我们有圣灵在，是不是？圣灵在的话，圣灵会提醒你的。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说神跟你说过话没有，我说神从来没有跟我直接说过话。那说你说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？神通过不同的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提醒你，比如说这个6.9元总是出现在你的脑袋里面。所以这个郭阿姨说，她说没办法，她昨天她说我一定要把这个6.9元就退还给这个售货员。我估计这个售货员可能也不知道，但是她知道说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信他的要圣洁，否则的话神不会赐福，神也不会用我们去成就神的事情。所以第一点非常重要，什么贵重的器皿，不在乎你是金银，而在乎你是什么，在乎你是不是圣洁。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？第二点要合乎主用。器皿是不同于工艺品，工艺品是摆着看的，是不是？但器皿呢，器皿是要干活的，要用的。我们说刚才那个皇帝的那个东西，69个厘米，它是来还是喝水的，它不是来用一个装饰的品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汽车里面放那个电话的。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汽车里面都有那种 iPhone 啊，苹果手机啊，或者所以要就是放那个电话的，可以看那个 GPS。当然这个不是我要这是我从 Google 上面拉的一个图。我跟大家讲的是，就是我们教会最近买了一部交通车，15人座的，就是接送老人啊。我发现交通车前面就有一个 pocket， 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有一个洞，那个洞是放手机的。但是非常奇怪，那手机，我那个是 iPhone 6， 是比较大一点，是可能是5-6寸，怎么放不进。我说可能放一个小电话也可以，那小电话也放不进去。我说这个设计真是有问题，你本来就设计就是要放电话的，是不是？放在前面可以看的，但是你不管大小电话你都不能放，你说这个设计有什么用呢？是不是？你就不合乎这个使用者去用嘛。同样在这里就是说，神的器皿要合乎主用，要主用起来合手顺手，主要你用着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主要你要做什么事情，你就要完全顺服供他所用。所以我们做工人，我们所做的我们就要顺服神，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做什么呢？他说合乎主用啊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大家看到没有，这个各样的善事是在哪个之后？是在自洁之后，是不是？他说你首先要自洁，然后你要合乎主用，然后你要顺服，然后最后呢，然后最后你才能做事，而不是正好相反。我们很多时候做事相反，把这个先后次序搞反了。我先去做了这个活，然后我说哎，做完之后我做的不对，我求神去饶恕。那这个顺序你要首先自洁，然后才能合乎主用。你如果不自洁的话，不洁净的话，你干活的话，那你就是白干了，就是没有算你这个 credit。 那是什么样的善事呢？这就各样的善事，就是包括大小不等的那种事情。所以就像我们中国人古代人的教导是什么，他说你莫以恶小而为之，莫以善小而不为，是不是？你大小的善事都要做， 那个 Mother Teresa 就是德雷莎修女说，她说你今天做的善事明天可能大家都会忘记，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做善事，你要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。耶稣说你就坐在我身上。所以上次我来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对那个张莹莹家人的帮助，这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，这也是神所喜悦的，以各种不一样的这个善事。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，能够驱除我们的软弱，能够遵照这个教训，就是说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那我们讲到第二点，是不是我们第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神所喜悦的功能。第一点是大家刚才讲过啊，是什么？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。那第二点我们说要做贵重的器皿。怎么样做贵重的器皿？第一点就是要洁净，第二点是什么呢？要合乎主用，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好，那我们说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第三点是什么呢？第三点我们说要追求神所喜悦的品格。这是神所喜悦的工人第三点非常重要的，要追求神所喜悦的品格。在第二章二十二节啊，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这里面的当时哈在写这么，这保罗当时是写给提摩太的，教育提摩太。但提摩太当时大概有多大年？提摩太当时大概是35岁。所以这个少年人的私欲其实不单单指肉体的欲望，它也包括金钱、名利和享受的欲望，包括自我中心、急躁、骄傲和轻浮。所以这些事情啊，少年的私欲其实不单是那些少年人都有的，而是包括一切不洁净的欲望，它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出现，包括少年人，包括年纪中年人，也包括老年人，包括一切带我们偏离圣洁和公义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品德。怎么叫做逃避外来的诱惑呢？我们就是说啊，他说你不要去那些充满诱惑或者让你想入非非的地方去，他说你就逃避。那时候假如说你无可逃避，那你怎么办？有人用个比喻说，他说你可能不能禁止鸟飞过你的头上，你不能禁止一个鸟飞过你的头上，但是你可以做的是什么？你可以禁止这个鸟在你头发上做一个窝，是不是？这个你可以做吗？是，所以我们教会一个老牧师叫做沈保罗牧师，沈保罗牧师活到99岁，哇！我发现跟那个做神工作的人真是活得很久啊。你像那个 Billy Graham 活到99岁，这个沈保罗牧师是我们教会的那个创建的那个一个牧师，他活到99岁啊，大概几年前去世。他说他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太太先他去世了。所以他说经常他去香港有的时候去牧会的时候，他因为香港很多的，他说看到那种广告啊，有一些色情的那些广告，那时候他说你走过去有的时候没有避免的，你可以看到，因为到处都是。他说在看到这种情况，他就把这个眼睛就避开，他说我不看，他说这不是神，我们的神要我看的，他就把这个眼睛就避开。而且他总是跟我们讲，他说我要求神不要让我老了失去了这个贞洁。所以这个就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。我们一个老传道人沈保罗，这么我们看到说神这么重用他的一个老的仆人，他求神说让我们老了不要失去了这个贞洁。这里反复在讲说，逃避私欲的时候，他也要追求什么？一个良好的品格。那些良好的品格是什么呢？他说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那这是什么样的品格呢？我们说这个当时的公义对提摩太来说非常非常重要。 因为提摩太当时候在各种不同的教会，他设立这个长老和执事，他还要治理教会的各样事工，所以做事公平，不徇私情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保罗特别就叮嘱他说，你要不徇私情，要公正公义，免得给神的家带来亏损。然后第二点，他说信德，要追求信德。这个信德，如果大家其实去查原文的话，我看到解经书说，这个信德其实没有德这个字，他只讲只有一个信，就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功课就是说这个信心的功课。保罗在这里面说，也要提摩太啊，他也劝诫我们啊，要追求信心，要学好这个信心的功课，养成这个追求那个好的品格，就是追求有信心的一个品格，要学好这个有信心的功课。然后第三点讲到仁爱，仁爱也就是神的爱，因为爱人消除仇恨，爱能够帮助别人，能够爱人克服一切这个一切很多的一些矛盾。所以保罗反复在这里就说，他说你要追求仁爱。然后第四个，他说追求和平，和平就是与人能够和睦相处，与人能够彼此的相容。保罗说过，他说若是人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然后耶稣也说，与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很多的宣教士，我们教会也支持很多宣教士去世界各地，很多的宣教士，当然我们都是很佩服他们做神的工作，很多的宣教士从有的时候从宣教工厂上退出来了，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，这也是一个我们值得大家提醒的警醒的一个原因，他们有的是不能和别的宣教士合作，他们自己做可以，但是不能跟别的宣教士合作，所以他们最终没有办法，他们在宣教工厂上待不下去了，所以只好回来。所以在这里保罗反复强调说，他说你们要做一个和睦之子，就是与人和睦相处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保罗也强调一个自己，他说你要用倾心祷告的人一起追求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你在追求这些品德的时候，要有人结伴而行。这些伴结什么伴呢？他说你要用那些倾心祷告的人。那什么是倾心祷告的人？倾心祷告的就是内心没有诡诈，就是真心信靠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朋友跟你，有什么样的伴侣和你一起来追求，非常重要。大家知道那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啊？那大家知不知道孟母为三迁迁了哪三个地方？可能都不太清楚，只知道说孟母迁了三次。那孟母迁第一次在住在哪里呢？孟母为什么要迁？因为她想她的儿子受最好的教育，接触那些品德高尚的人。所以第一次孟母住在哪里呢？就住在一个离墓地非常近的地方。哎，住在那个地方，孟子住在那个地方是什么？就学了什么东西呢？就学到那些祭拜的一些东西，怎么样？怎么埋葬死人啊？怎么样烧这种纸钱啊？这些事情，他妈妈一看，这孟母一看，这不行，这孩子学这东西都学坏了，所以孟母就决定。这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啊！他说我要搬家，就搬到一个市场离那个集市啊非常近的地方。但是孟子又学坏了，孟子学了什么呢？就学会了那个不法商人做生意的那些技巧，他全部学会了。这孩子学会非常非常快，所以这个孟母一看这不对，这孩子一下又学了这些狡诈的一些东西。第三次搬家，搬到哪里？帮到一个大学，就是学宫的那些，就是一个，就是我们现在大学的附近，里面有很多的教授啊，一些有文化的一些人，知书达理的人。哎，这个孟子马上学会了这些什么朝廷上的鞠躬礼、 一些进退的一些理解。所以这个孟子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哲学家，跟他的妈妈是相当相当有关系。这个人有智慧在哪里？他是知道这个你与什么样的人相处的话，你相处的人对你的影响非常非常大。其实对我们做父母的也是啊，很大的一个提醒。所以我们就是鼓励我们在与今后鼓励，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些朋友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送你的孩子去私立学校，去教会的学校。虽然你损失是钱，是不是？但是你把这个孩子的，因为他们相处的朋友，他们是有敬畏神的心，这些其实我觉得是值得花的。在这里面，保罗就强调说，他说你要和那些倾心祷告的人一起追求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倾心祷告的人可以让你结伴同行的话，可以互相鼓励，互相让你提醒。因为那些人是什么？那些人是内心没有诡诈的，那些人是真心信靠神的。所以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与那些倾心祷告的人一起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你还是和那些正在拖垮你灵命的人在一起？如果你觉得那些你所相处的人是拖垮你灵命的人，那你可能要仔细的想一想，就是说我要不要和这些人继续在一起。当然我们要每向他们传福音，但是你要自己在神里面灵命的追求其实更加的重要。好，我们讲到一个品格，然后讲到下面一个品格是什么呢？二章十四节、十六节、二三、二四里面反复出现了几个字，那大家仔细去读的话，保罗讲他说你不可为言语争辩，而且讲到什么？要远避世俗的虚谈，而且讲到说不可争竞。为什么不可争竞？那保罗不是要提摩太能够再开始说要交托那个忠心能够教导的人吗？保罗不是要提摩太说你要善于教导吗？保罗这不是经常跟人争竞吗？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你不可为言语争竞？你不可争竞，你是要温温和和的待众。那是不是前后有矛盾？其实不是的，因为在当时的教会当中啊，有一些信徒喜欢为一些言语争辩。他们争辩是目的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受了当时候一些希腊哲学家，希腊哲学家我们都知道，因为哲学都是从希腊出来的，他们喜欢争辩。他们争辩的话只有一个目的，他其实争辩的目的就是让你怎么样来显出自己的才干。所以他争辩的目的根本不是想听你讲的道理，他争辩的目的就是要把他的思想强加到你的身上去。他只不过是想把对方难倒了，来显出自己的才干而已。所以保罗说你不要和这种人争辩，而且要远避世俗的虚谈。世俗的虚谈是什么呢？就是不是从启示和神的大能中全讲神的话，而是从世界和藐视神的角度来谈。这些虚谈是得罪神的。其实我们也有这种经历。我们很早之前有跟一个怎么样外面认识的一个朋友，就想跟他传福音。但是我们每次发现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完全不相信，他那个心你可以感受到完全闭塞。而且你每次跟他讲的话，他用那种亵渎神的话。这个我们讲的时候，我们后来说我们虽然说我们有责任向他传福音，但是我们觉得说神没有在他心上，没有在他身上 ready， 就是还没有在他身上动工。我们一跟他讲，他正好就把这个怒火或者把亵渎神的话全部就倒到我们身上，他根本就不愿意听我们去辩解。所以我们说就像耶稣说，他说你们跺跺脚你们就走了，我们说那我们就不能跟他继续传这个福音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得罪神的。这样的结局是什么呢？这样的结局他这个保罗说啊，他说这个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一个地步，而且会破坏人的信心。就像那个我们开始讲的那个毒疮一样的话， 在要更多的，如果在教会里蔓延的话，不制止的话，不但影响别人的信心，而且会影响整个教会的健康。所以啊，保罗说，他说你不要增进，因为基督徒不要有人增进，因为什么？如果神没有在这个人身上动工的话，如果圣灵不动工的话，没有开他的心的话，你永远不可能以争辩来让这个人信主。大家千万千万记得，不要以为是今天好像是我讲了，我这个道理我今天非要把这个人讲清楚了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说我今天非要把这个人讲清楚，但是如果这个人没有 ready 的话，你怎么讲他都不会信主。但是如果这个人 ready， 就是神真的动工的话，你其实有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今天好厉害，我一讲这个人就心就软了，我还带他做决志祷告。但是不是你增进的结果，是什么？是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工。而且要有一个提醒是什么呢？如果你发现你经常与人争论，那你就要想到，你说你争论的动机是什么？要求神要让你透露你真正争论的动机。其实我们有很大一个动机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你就想证明自己是对的，你要为自己辨别或者赢得听众的信服。但是其实这种行为其实是神不喜悦的，就是一个自私的一个行为。因为不管你多么的公义及正确，神也不感兴趣，因为神所需要的是你的顺服。神所需要的不是让你自己觉得我真赢了，神所需要的是什么？是你真赢了这件事情是要神得到荣耀。所以你争辩永远不能使人同意你的看法，但是你效法忍耐顺服，可以像基督一样为你赢得更多的朋友，让他们去思考为什么你有这种顺服的心。有一个最近国内来的一位访问学者，是一个基督徒，他有一次在我们家，我跟他一起分享，我觉得他有一个观点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他说我有时在跟慕道友或者跟别人说话的时候，好像他问我一个问题，你知道，别人问我们问题，我们一般的反应是什么？我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好像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的话，我就好像是没有水平啊，或者没有面子。他说我经常是这样的，他问我们问题的时候，我其实回过头来，我就望着上面，他说望着神，我说神啊，你要我回不回答这个问题，或者你要我怎么样回答这个人。他说如果我听不到神的声音的话，我就不回答。他说他一直这么操练，他也跟他太太在一起操练，在他们那个小组里面操练。他说你操练了一两年之后，他就发现我就慢慢慢慢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了。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提醒，让我们能够每个人都有这种，就是说从神那边来的提醒，我们不争辩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真理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尽心，我们耐心的等待神的时间到了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就是为这个人祷告，我们倾听神的声音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，我们说什么是讨神喜悦的功能呢？我们说今天讲了三点。第一个最重要的，我们每一个人要讨神喜欢的话，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第二点说要做贵重的器皿，要有圣洁你才能做贵重的器皿，然后你要合乎主用。然后第三点，我们要追求神喜悦的品格，就是要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要和倾心祷告的人在一起追求。然后我们最后讲到说，在十九节里面他说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面有这印记说，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。那神叫保罗看见神所立定的根基，他说这个根基上有两句话，主认识谁的人，是谁是他的人， 这句话就讲到神的全能和全知，告诉我们神的主权和神的拣选，因为神不会错，神知道认识谁是他的人，我们可以全然的放心。他说这个根基上又有一个印记啊，他说凡呼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，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，我们说我们凭着信心接受神，但是我们相信神的人一定有和信心相称的这个行为。这里面就讲到说你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，那么坚固的根基立在哪里呢？谁是他的人呢？我们开始也讲过，那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人，他的根基就是建立在复活的耶稣基督身上，这也是我们盼望的和力量的源泉，也是给了我们一个莫大的安慰。在这里面有一本书叫做《重审耶稣》，我们经常把这本书就给那些慕道的朋友送给他们，这本书我建议大家可能也看过。这里面讲到这个作者，就是他采访一位耶稣复活的一位专家，这位专家叫做哈波马斯，这个教授他是研究耶稣复活的一个专家。所以因为这个作者自己不信神，所以他去采访这个，他说为什么耶稣复活是真又真又活的，因为在人怎么可能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他采访这个教授叫做哈波马斯，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。这位教授就跟他分享了一个自己的一个见证，他说在1955年啊，他的太太得了那个晚期的胃癌，有一次那个他说在手术治疗都没有效了，后来就回到家了，就是 hospice， 基本上医生说没有办法治疗。他说有一天在一个下午，他太太就躺在床上，在楼上，他就坐在前面的那个就是阳台上面，他一想到他太太哇晚期胃癌就活不了多几个月了，然后他还有4个孩子，他说还没有成年，他说我怎么样能够面对前面的道路，他太太如果过世的话我怎么能够面对前面的道路。所以他想到这一点，他说他就真的是深深的叹气，哇这个前面的路怎么走呢？他说这个时候有一个学生跟他打电话，他说教授啊，他说你不是讲那个耶稣复活的吗？他说每次你讲到耶稣复活的事情的时候，让我们讲的时候，难道你自己讲到这个复活的耶稣，想到耶稣复活的主，他说你难道不开心吗？哇他说我真是非常开心。这个学生就这么说，他说我一想到复活的主的话啊，我所有的这个 paper， 所有找工作，所有面临的一切的难题的话，这些在我面前好像都不是难题了。他说你想到这些复活的主你难道不开心吗？所以这个专家也是，他说想到复活的主，他说想到我的太太虽然要去世，但是有一天他也会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复活。他就我想到这些事情的话，我将来怎么样raise 养大这几个孩子，这些事情就不是事情了。他说我一想到我将来在天上可以见到我的太太的话，哎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生命当中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或者遇到什么样的难题，我们都有可能找工作，可能是你要写 paper， 可能要毕业拿 PhD， 但是想到耶稣不复活你难道不开心吗？好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主的恩典，求主特别的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了解神的心意，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无愧的恩人，让我们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，让我们圣洁合乎主用，成为神手中家中贵重的器皿，让我们能够追求神喜悦的品格，让我们能够逃避私欲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和和平。更重要的，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个牢固的根基上，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根基上面，让我们的信心不动摇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